马太福音十六章三节。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为了我们这救恩，也为了圣灵，父啊，求您今天下午带领我们明白这话语啊，在这寒冷的季节啊，也保守一切在路上行车的弟兄姊妹们的平安啊，也保守长老们啊，在这寒冷的季节他们的健康啊和他们行程的平安。父啊，我们也把这一切的我们在地上所需交在您的手里，我们更把我们灵里的灵粮，我们的需要放在您的手中，求您供应我们啊，带领我们，喂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啊，我们今天从十六章的十三节先读到二十节哈，这是一个段落，我们顺序读一下。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马太十六的十三，十六章的十三节，对，你再重读一遍。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好，我们停在这儿。我们稍微花很小一点时间介绍一下这个背景。从十六章十三节开始呢，我们进到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开始讲到耶稣的受难和他是谁。然后呢，耶稣在这之后许多的讲道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你会发现呢，他一直在跟门徒讲他在公开场合讲的次数大幅度的降下来，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他讲到的内容开始更多的针对门徒的成圣，就是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然后把属灵的道理里面更深的，比如说受难比如说基督的神性这些都开始启示出来了那这些呢，你会看见他常常的背景就是呢，他跟彼得在交谈，对吧？就像这次他是问彼得，这时候没有外人在的那比方说呢紧跟着在马太福音后面他的门徒救不好一个鬼妇的孩子，那他跟门徒又有一番对话哈。再往后呢，彼得说我们要不要纳丁税彼得就先纳了，然后耶稣又跟他有一番对话，这些里面都没有外人在。我说的外人就是前面跟他叫的最凶的那些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在十六章十三节之前那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呢，是在讲得救他一直在反复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你要信我信我，耶稣就反复在说你要信。然后呢，在十六章的十三节之后呢，他更多的道理呢，他在讲成圣所以我在上一次课的在之前一次呢，我倒告诉大家，就是对于已经得救的人来说呢，在十六章十三节之后的内容对他们会越来越有帮助。但是若你还没有信呢，你要结合着我们的那个福音课去听就是因为我们是查经呢，我们是不是针对着不信的人或者信的人，就我们查到哪就解到哪那我们有专门的讲福音的课，我们是每隔一周的下午，主日的下午有门徒培训，那有中级的，有初级就是给到初信的或者不信的慕道友的那个是只讲得救救恩的那从十六章十三节往后呢，你会看见我们可能讲的有一些内容呢若你没有信呢，会听的会问题很多 这个问题很多啊。那我建议呢，如果大家在座有没有信有问题呢，我们先按下不表，等事后我们再来回答，因为我们这个是给到这个成圣的这个弟兄姊妹来听的哈。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段呢，就是开始了，就是耶稣这个时候他开始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呢，你们说我是谁？他指的你们呢，是指着一直跟随他的门徒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哈，在这个之前，耶稣从来没有启示他自己是基督。基督是谁呢？基督就是旧约里面一直预言先知们说要来的那个救世主啊。基督叫 Christ 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Messiah 啊。Messiah Christ 都是一个词，或者叫 Messiah 啊。Messiah 这个词就是什么呢？就是救主，就是 Savior 啊，就是要来救我的。那旧约一直预言有这么一个救主要来。然后呢，以色列人到今天都还在等，为什么他还在等呢？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人就是耶稣，就他觉得耶稣不是啊。所以你今天若是跟犹太教的人去讲耶稣是基督，他们会很生气的啊。大家注意哈，就是他基督他相信，耶稣他也相信。他相信耶稣是谁呢？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犹太人先知。但是呢，你说耶稣是基督他就火了啊，就是基督他知道，为什么？因为旧约他们都信，今天的新约他都不要的啊。就我们和犹太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呢，他的新约他觉得是假的，他不信的。那他旧约他都信的。那我们的旧约和他的旧约或者他不叫旧约，他叫圣经，他的圣经就是我们的旧约啊，是一模一样的，完全一样。那他还在等啊，还在等。所以今天呢，他们不但在等耶稣，还在等那个要来的以利亚啊，他们在等两个人。所以呢，这两个都已经来了，一个呢就是施洗的约翰，就是以利亚，一个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啊。所以这一段的对话哈，在属灵意义上极其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把耶稣的身份呢给定下来，就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基督。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就是在这个之前，你看耶稣从来没有说他要上十字架。在这个之前啊，有几个特点哈。第一，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教会。教会这个词在刚才的这段话里第一次出现，我要把什么？我的教会，十八节哈，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教会这个词，你若翻前面啊，整个新约在这之前没出现过。当然在后面哈，包括在这个使徒行传之后，教会这个词不停的出现，对吧？直到这个启示录啊，耶稣还写了七封信给教会，但在之前，教会这个词没出现过。而且在整个旧约，教会这个词也没出现过，它叫会堂嘛，它不叫教会啊。那这是第一。第二呢，耶稣在这之前从来没说他要去上十字架，他没说过，他没说他要受死啊、受苦啊、要死要复活，这个他都没说过。所以在这之前呢，耶稣一直的信息啊，核心的信息都是叫人相信他。啊，直到什么呢？直到他在我们在十六章的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分享过，直到在这个顶峰这个最高潮的时候，法利赛人拒绝他。啊，法利赛人就是宗教领袖啊，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今天什么人呢？就代表我们一切听见了福音而不要他的人，就是这个，就我决定了，我也知道，我也明白，我也知道你是谁。其实法利赛人也是看见他做了一切的神迹，这些神迹若不是出于神是做不出来的啊，包括什么瞎子看见呐、大麻风得医治，这是不可能是人能做得到的。他也知道，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听了福音也知道这些事呢，人肯定做不到的啊，也知道这个世界呢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的，他都看见了。最后他说呢，我还是不信啊，我还是选择走我自己的路啊。到这个顶点的时候呢，耶稣会做一件事，他会离开那些不信的人，他会单独和信的人待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不信的话他是越来越看不见主，而信的人呢他是越来越相信，就是这样。所以耶稣他就，你看这时候他跟他的启示的对象就变成谁了？就变成门徒了，对吧？就像他一开始讲大课，大课讲到一个程度所有人都听明白了，然后人开始做选择， 就像分水岭一样，选完以后有宽门有窄门，比如一多半的说我还是不要，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信，然后一小半的说行，我要跟你走。这个时候呢，耶稣会一直跟着那群一小群跟随他的人在一起，然后呢他的启示不会停，所谓的启示就他真理啊，告诉人真理不会停。那这个时候的听众就变成了谁啊，变成那些门徒了。然后呢当他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要认识我是谁，就是这个启示特别重要，因为只有这个启示出来以后啊，我们才能正确的定义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当我们听耶稣讲的时候你想啊，我们这么讲啊，我们把这个事情讲细一点，假设耶稣一上来就跟犹太人说我就是基督他们会陷于什么？他们会陷于争论当中他们会把旧约拿出来吵啊，就像我今天跑出去跟一个路上在等公交车的人说，哎，我有永生之道然后我们就开始吵起来，他说我也有我的宗教，我们就吵起来。然后呢耶稣先做的是什么呢？耶稣先做的是一切从神而来的善事啊，对吧？就像很多进教会的人先来吃饭的啊，对不对？他不是说我来跟你这 argue 一下，没有，很多都是知道教会有免费饭吃啊，对吧？所以神的光哈，他是先照到人心里去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人里面会做一个判断，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人你要跟他讲道理呢，他会跟你在道理上啊陷入争执。因为他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的理性啊是卖给罪了，但是呢我们的良心是在的，大家理解这两个的区别啊，理性和良心的区别在哪呢？良心是出于神的，是属灵的，理性是属魂的，理智意志情感都属魂的，就是你可以分析，但是呢如果我做了决定以后，我可以就这个决定呢造出一个特别强大的逻辑，比方说我定义我是个小孩啊，十几岁的小男孩，我定义要打游戏，那我造出来的逻辑可强大了，对吧？我打游戏可以交朋友啊，对不对？我打游戏可以让我电脑成绩更好一点啊，你觉得非常有道理的，但你总觉得哪里不对，为什么哪里不对啊？因为他已经选好了，对吧？比方说我就是决定今我就喜欢喝酒，我说我要去酒吧，去酒吧我生意可能碰到一些客户啊，那我不喝酒，我客户喝酒怎么办？这个逻辑都来了哈，这个逻辑是因为你已经选好了，大家理解吧？那你选是靠着什么呢？我们人在最终的时候远离神了以后啊，我们还有一样是出于神的，就是良心。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良心的声音始终是起作用的，它会在你里面悄悄地说的。比方说呢，你做这件事你最后要撒个谎然后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指责你，这时候呢良心会跟你说这个是不对的比如你是做学生，你要偷看然后你知道这事其实老师不知道，父母不知道，也就过去了，但是良心的声音会谴责你。那这个声音如果得胜的时候，其实你不是通过理性来的，你的理性是会告诉你你只要父母不抓住你就好了嘛，对吧？你这老师不惩罚你就好了嘛，这个是理性的。但是良心告诉你这事不对，他没告诉你为什么，他就说这事不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哎，走进教会吃免费午餐，哎，这事很奇怪，他就会觉得这事很奇怪，因为他在别的地儿不可能，他别地儿，他别说去吃免费午餐，他就掏钱，别人可能还坑他。对的呀，这很正常，对吧？我本来买个10块钱东西，最后就发现还里面菜还坏了，吃了坏肚子了，这很正常。他发现这事不是能够用理性解释的，所以神总是什么，用一点小的光带我们到那更大的光里去。这就是上帝带人接近他的方式。而这最小的一点光就剩良心了，那是每个孩子生下来 到死都会有的，对吧？我们第一次撒谎可能会觉得很犹豫，然后你最后让自己良心烙铁烙惯，撒谎无所谓的时候，当你第一次动手杀人，这又是这又是一个程度了，大家能体会吗？比如你第一次撒谎骗的是同学，你骗就骗惯了，然后你要骗你的亲人，这又要上一个程度了，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所以良心啊，它是不停的在最终啊，就像茧一样，它会越来越硬的。那神的道呢，是要靠着这样良心的声音啊，把你引到那光里去，然后你看见哦，原来有更大的光，哦，原来我可以持守我的良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原来不认识神，我不知道，哦，原来审判是这样的，我不知道神是真实的，我不知道我持守了这声音，神会祝福我，这些我都不知道，这就是小光带你见到大光，而我看见这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还有神迹的，我以前从来没想过，大家能体会吗？所以耶稣他通过他这么长啊，16章13节之前那么长的，他做了那么多神迹，其实就是带着人哈，回去面对他良心的声音。每一个目睹五饼二鱼的人啊，吃饱了，当天回去会有两种人的思想。第一种呢，哎呦，这不可能是人做的，我亲眼看见了，就是一直出来，一直出来，5张饼喂饱了10000多人，怎么可能呢？这个鱼不停的出来，这一定是出于神的。那我昨天我撒的那个谎，我骗的那个寡妇，我坑的那个孤儿，我是不是该去认错了？大家能体会这个心理反应吗？非常正常的，因为在没有这个大光照的时候，我骗了就骗了嘛，对吧？我这个很正常，我觉得每个人都做的嘛。大光一照下来，我会犯嘀咕的，我还应该这么做吗？我是不是该去祭司那，我去认我的罪？还有一种人，那就是法利赛人了，他也看见了，他当天也吃了，他说不行啊，这个我那么多财产，那骗孤儿寡妇嘛，这我就最喜欢干这事儿了，那他一定不是基督。为什么？怎么人可以自称为神呢？就像孩子决定打游戏了，他开始编理由了，这条路一旦分开，后面就没得逆转了，因为它是不断加强的。所以呢，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知道耶稣问这个问题哈，其实就把门徒们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大一毕业了，开始进大二了，大二的第一课就是耶稣说我就是基督。现在我们讲关于基督的属灵道理，关于基督的真理啊，这就是耶稣要问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属灵的背景，说哎，我是谁。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哈，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人的反应都是其实我认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状态。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面对救恩的真理，我说一定是假的，或者说呢，不一定你这个就是唯一的。我们都不是怀着绝对相信的心来的，我们是从把基督的道理相对化，然后最后把它绝对化，我进的这扇门，这叫得救的门，救恩的门。然后我怎么成圣的？一样的，我也不认识他，我也觉得哎，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然后再往前进一步的时候呢，我又觉得他是不对的，或者我又是糊涂的。这糊涂就是什么呢？他怎么可能是那弥赛亚呢？他也许就是以利亚啊。这个里面的旧约的知识可能需要多一点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讲啊，我就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以利亚也好啊，耶利米也好啊，全都是旧约的大先知。所以当时就包括彼得在内的所有跟随主的人，能认识到耶稣的程度就是什么？旧约的先知，或者说呢，已经死了的那个施洗约翰复活了，这就最多了啊！因为他们觉得施洗约翰不得了啊，这个 是神的大仆人啊。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借着彼得哈、就把耶稣的身份讲出来了。而且呢耶稣如此的重视这个时刻哈、他甚至说呢，十七节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样的一个认识不是从人的理性和逻辑里出来的，是从天上的父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和我们以前所常用的或者熟悉的那个路径呢，我们需要颠覆一下。我们的熟悉的路径是，我看见，我读了，我听了，然后我把它交给我的理性，我的经验去处理，最后得出结论。这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路径。我来告诉大家，属天的真理不能靠这个路径。属天真理是怎么来的啊？你听见耶稣的问题，或者你看见一些事实，你先去求问你的良知，当你不得救的时候，还没得救的时候去问你的良心，已经得救的时候去问你里面的圣灵，他给你印证。这个像不像是小孩子上课？假设一个孩子他来到学校，他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对真理的接受方式就是这样的，他去问老师一加一等不等于二，老师说等于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他就决定相信等于二。他不会说呢，哎，我得思考一下，我得用我的经验分析一下一加一到底等不等于二，他不是这么个逻辑的。所以耶稣反复在福音书里讲，你们要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你们断不能进天国。为什么耶稣反复这么讲？就是我们回转成小孩子，比如说七岁六岁这个程度的孩子啊，他们对事情的认知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就你告诉他，他就不怀疑了。你说妈妈告诉你啊，这个电门不能摸，摸了要出大事，会死的。他只有两个选择，听话或不听话，对吧？你不可能，他也听不懂，你也不能跟他解释电是怎么回事，他也搞不明白。但就有这样的孩子，他决定去摸一下，有的。但也有呢，他决定我先相信你。但是决定相信他的孩子啊，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终有一天他会明白他妈说的是对的。这就是信主的人他所经历的真理增长的过程。就他先相信存在心里，随着他的经历哈，他不停地在验证这个道理是对的。就像今天我们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不管男孩女孩，你告诉他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呢是有坏人的，你不可能告诉他，哎，你随便看到谁都信，你不可能这么叫他的。你说这个世界是有坏人的，你不要跟坏人到一些坏的地方去，你会跟他列举，比如说呢去酒吧是不对的啊，男孩子你说你不要去抽烟，对吧？不要，在这里更厉害，你不能去抽大麻啊，你说你看大麻是怎么样的，你要告诉他你不准去抽大麻，不准去喝酒，然后你告诉他呢这件事情做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呢假设这个孩子只有七岁或八岁，他经历过这个后果吗？没有。他的经验告诉他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他的理性告诉他没有啊，我那天在公交车上看人抽一大口活得好好的，对不对？有的，这边这公交站头你就能看见有小年轻抽大麻的，然后你做妈的你说不许抽大麻，抽大麻以后会怎么样，他说我妈说的不太对嘛，我看那个人抽得很嗨嘛，谈笑风生的，他若这么去处理他早晚会抽，必然的。但是呢他若先选择我相信我妈是因为她是我妈， 理解了哈，理解了。我是先相信这个人，就像我是先相信上帝，他的品格，他的圣洁，然后我拿着他的话先当作真理，在我一生中我会不停地验证是对的。好，这个小孩子他什么时候知道他妈说的是对的？他的同学们也跟他一起长大，对不对？他现在8岁，他开始长大，他同学有没有开始吸大麻的？慢慢开始都有了，也有喝酒的，女孩子也有开始乱打扮的，开始买化妆品的，全来了啊。然后呢，如果他愿意持守他父母告诉他的，他会不停地看见他的第一个好朋友某某某酗酒出问题了，第二个好朋友某某某开始作弊了，第三个好朋友某某某开始抽大麻了，第四个好朋友某某某买化妆品钱不够去偷他妈钱了，都会出来的。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他妈说的是对的。阿们。一样的道理啊，什么叫做属天的启示？就是谁都不明白的时候，神一个光照给你，你说因为是神告诉我的，所以我先相信了，我相信没什么可吃亏的。跟我们教导孩子是一样的，你觉得这孩子不抽一口烟他活不下去吗？不是吧，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对吧？我们小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诱惑。我至少我在读初中的时候，这周围的同学抽烟的很多，那你也会这个会哎抽一口没事嘛，或者喝酒的也很厉害，打麻将的也很多，你会说哎那我也去玩一下。那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你父母说的是对的呢？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慢慢就知道了，但是在那一刻你是先选择相信他的。神就是这样的，而且选择相信的代价哈，是不用你付上你的健康、你的钱财、你的地位都不需要，他需要你付上你的骄傲。就是骄傲是什么呢？不行，我要是不弄明白到底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我不愿意相信，凭什么数学老师这么教呢？这叫骄傲。凭什么我妈这么说呢？那我去大麻我就得抽一口，我觉得很酷，这个就是骄傲。其实他不抽，他每天也有的吃，他每天也得喝啊，他有的穿，他其实不少什么。这里也是一样，上帝启示很重要的真理的时候都是这个方式，整本圣经都是这个方式。你先相信你就能知道它是真的，那你若真的觉得你要搞明白你再去相信呢，这个路就走得长了啊。不是说不会走到那一步哈，就走得长了啊，因为你一直寻求真理呢，神最终还是会把你带回来。但是最蒙福的是什么呢？我就先信了啊。那彼得就是，彼得他相信他是基督，所以他蒙福在哪呢？他说我这教会的钥匙哈，我是交给你的。大家能理解吧？当天如果不是彼得讲，是约翰讲的，就把钥匙给他了哈哈啊。教会哈，好，我们接下来讲这个，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哈。然后18节啊，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首先，我们讲一个最容易在解经的时候出偏差的点哈。第一呢，就是这个磐石不是彼得啊，彼得是小石头啊。西门巴约拿是他原来的名字啊。西门是什么？西门是他原来名字，巴就是上哈。Jonah 就是他父亲的名字啊，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啊，他是耶稣这么叫了他一句哈，说约拿的儿子西门啊，你是有福的。然后呢，耶稣开始解释这个福在哪里了哈。他说呢，教会哈，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谁呢？是基督。我们永远记得整本圣经磐石没有第二个人，就是基督。磐石不是彼得，彼得是小石头。彼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小石头，英文叫 stone 哈。 rock 和 stone 还是有区别的，对吧？ stone 就是地上捡一个， rock是个很大的，这个不能动的跟地连在一块的那个大石头啊。这说明呢，那个磐石比如耶稣 讲到那个建造房子的比喻的时候，都说你房子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淋就不倒，对吧？磐石是他自己。那教会呢，是耶稣在这里第一次提到的关于他在地上的孩子们哈、啊、聚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把教会的概念呢稍微在这里解出来一下。所以呢，第一呢，我们要看见这个教会啊，我们就刚才讲到彼得不是磐石哈、啊、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要误区。有些解经说这磐石就是彼得啊，所以呢天主教就觉得他们的教会从彼得开始的啊，所以圣彼得大教堂啊，就是这意思啊，就是就看见人哈、啊、不要看见人，这教会只有一个头，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彼得。彼得跟我们一样，彼得就是我们的弟兄，那唯独耶稣是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教会是谁，教会是什么。教会首先我们要理清的第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建筑，它是一群人。所以他说，他跟彼得说，我要把这教会建在这磐石上啊。他为什么对着彼得讲呢？因为彼得是一个人嘛，啊，他是教会里的第一人嘛，对吧？就人总有从少到多，对不对？一个、两个、三个，神都是这样。你看那个无花果树结果子，看见第一个，哎，过了几天又看见两个、三个，就是这样。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粒来，都是这样的。神都这么，像耶稣是那一粒麦子，他死了以后结出许多粒，那许多粒又会怎么样？又会死了呀，对不对？彼得又死了，又结出许多粒，那许多粒又死了，结出许多粒。他知道这个就像链式反应啊，就像原子弹一样，这个力量是最大的，是神做工啊最奇妙的地方。所以呢，他对第一粒种子，第一个人，彼得说，我要开始建立教会。所以教会是一群人在一起，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在你们当中，这其实就是教会了啊。所以第二呢，他说阴间的权柄啊不能胜过他，就说明啊教会是得胜的。教会不是一个寻求，这群人不是在寻求啊，大家要理解。就比如会堂这群人他在干什么，犹太会堂他们在等啊，等谁啊？等弥赛亚，对不对？假设你在旧约的这个以色列的会堂，你们每天在干什么？你每天在等候那救主来呀、啊。教会那群人他们手里有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那磐石，磐石已经得胜了。撒旦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在耶稣死在十架上的时候，撒旦已经失败了。所以今天恩典时期信徒们的地位啊，是远高过历史上就过去两千年里一切在主里得救的人，这个地位是最高的。为什么？因为他已得胜了，他手上已经拿到了胜过撒旦的权柄。我们怎么样彰显这权柄？你祷告就好了。这种权柄啊，历史历代的圣徒没得。我说历史历代是耶稣来之前啊，所有耶稣来之后的圣徒，他们为什么祷告就蒙应允？为什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以后，耶稣总是反复说，你们求就好了，你祈求就得到啊，求就给你们成就。他反复在讲，就是因为成了呀，他已经胜了。教会是一个得胜的一群人，所以耶稣看见门徒们回来，门徒很高兴啊，哎，鬼都服了我，我叫这个病好了就病好了，特别特别高兴。耶稣回他们一句说什么？你们不要因为能治病赶鬼而高兴，要因为自己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而高兴。这群人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一群人，这一点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经常在地上得救的圣徒啊，所以我说这是讲成圣的啊，得救的圣徒们，我们会有个什么痛苦呢？我也一样啊，我们经常会又回到那没有喜乐的状态去啊。为什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第一句话是常常喜乐，第二才是不住的祷告，第三才是凡事谢恩。为什么？假设爸爸帮你把所有都做好了，你整天还愁眉苦脸的，这事好像也不太对，对吧？他是得胜的，但我也做得很不好啊，很难很难，真的是最难的。就是呢，你想一想，我们回到刚才那句经文，就为什么门徒们回来，他赶鬼很高兴，治病很高兴，耶稣说你要因为生命名字在生命册高兴，因为你今天可能治病赶鬼了你高兴，明天你可能在苦难里你就不高兴了，后天生意亏了就不高兴，再后天孩子不听话又不高兴，所以你发现呢，你大多数时间还是不高兴。阿们。对，所以你一直想到你已经出死入生，你天天想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天天很高兴。这件事实啊，我来告诉大家，旧约的圣徒们是没有的，真的。所以大卫才会做这个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跟88犯完奸淫以后，他最怕上帝像对扫罗那样对他，连大卫尚且如此，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他何来的平安呢？若以色列人尚且这样，在旧约里非以色列的外邦人岂不是全在黑暗里吗？事实上是这样，但是神在这里他告诉我们，阴间的权柄已经不能胜过了，神总是把最重要的告诉我们，就是你已经得着了最宝贵的，就是你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件事情已经是用英文讲叫 done deal， 已经成交了，已经结束了，已经 close 了。你什么时候 close？ 你说我信你，你在某一天的晚上你跪下来在他面前，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就成了。然后呢，这是你从此之后一直喜乐的源头，但是这个真的好难呢、这就告诉我们呢，任何时候当你得救了以后，你又在愁苦里呢，你总要回到救恩上去，回到那生命册上去，回到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点上去。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啊，这是第三点啊。我们刚才讲到的啊，第一点是磐石是基督啊，第二点是基督已经得胜了，第三，基督把得胜的权柄、得胜的钥匙交给了谁啊？交给了教会啊，不是就在彼得手里啊，彼得手上没把钥匙啊，否则那天主教说，我没有把钥匙，你们没有啊，这个没有啊，交给了。教会，所以等会我们讲第四点啊，所以第三点呢，这个得胜的权柄今天不在个人手里啊，也不是在说虚无的某个灵手里，而是在实实在在的教会手里。那这就引申出第四点，那教会到底要做什么？你拿着把钥匙干啥？这把钥匙是干什么的？这把钥匙是开天国门的。所以教会呢，其实就一件工作，就是耶稣走的时候托付下来的，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就这一件工作。所以这把钥匙啊，你如果在家里藏着，神就要把你的灯台挪走，你就不是一个神的忠心良善的仆人和教会。神是让你带着所有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去听见那好消息。为什么？因为他要进到天国去，只能通过这把钥匙。所以呢，这里呢就会出现我们常有的很多误解啊，比方说我呢得救了，我自己在家读经，我不去教会可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这是一个误解啊，这是一个误解。 这是今天非常普遍的一个误解。哎呀，我也找不到很好的，我在家读经就好了。哎，教会里面都是一些人啊，人的东西特别多啊，去了就烦。有没有呢？有的。啊，我也经常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会有这个想法的。我现在知道这是非常糟糕的。我们要做的祷告是说什么？主啊，求你给我一间好的教会。啊，这个我等会儿会讲第二个误解啊。第一个误解就是，我可以自己读经祷告就可以了。我来告诉大家，这把钥匙不在你手里，在教会手里。所以你说我自己读经祷告，然后我去传福音，可不可以呢？不可以，你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与你同在。阿门，理解了吧？你说我就服侍神嘛，对不对？我也读经，我也知道他在说什么啊，救恩嘛，就这么些嘛。然后我就出去，我发单张，啊，我也祷告，神不与你同在。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顺服他的话，他就不与你同在。神的话是不能打折扣的。走过这个路的人，走过这个弯路的人，他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是真的。没走过的可能没这感觉啊，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告诉大家，若以后有人这么提你，无论如何要把真理告诉他啊，不管他说哎呀我在教会受多少伤啊什么，有肯定会有啊，这是另外的一个祷告，你也要告诉他，你因此啊走到另一个极端是不对的。神任何地上救的人一定是把他摆在教会里，所以他说到这个，他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来，两三个人不就是一群了吗？对不对？假设你说我在牢里，牢里神也至少给你搞两三个人啊，你也不可能就一个。所以我要告诉保罗和希拉是一起坐牢的，没错吧？对不对？是不是两三个人？对的。约瑟是旧约，约瑟是旧约。所以我说这是成圣啊，所以是成圣。教会是教会啊，教会的定义，教会所做的事情，在这个之前神没有启示过，神没有启示过。好，第二个可能的误解是什么呢？这个教会不好哎，是不是有不好的？是有的。今天这个教会啊，就别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就基督教自己那宗派啊。都飞起来了，几十个大概是不止的，几百个大概是有的，甚至上千个都有的。我没做过统计啊，因为我也挺烦这种东西的啊，我就没去做过统计。那这个宗派怎么来的呢？真的是因为人的骄傲啊，就是认为我对圣经的理解是对的，你是不对的，慢慢的慢慢的就分开了。当中呢也有神的旨意，就像以色列和犹大国为什么会分开呢？因为他们不分开就打起来了，还不如分开。所以今天我们要理解在教会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要在祷告里求神带我们去对的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祷告，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看教会，这就是你属灵的家。当你去天家之前，我们在座的可能去天家都还有点日子啊，不要那么着急啊。那去天家之前这段日子，你在地上有一个最重要的场所，甚至重要过你在地上的家，就是教会，就是教会。这个地方你若不神带给你，你自己去找，出状况的概率就特别大了。所以这两个点啊，第一，你千万不要自己觉得我可以自己在家待着，这是错的。第二，你也别觉得呢，这教会就是哎，我看这家叫教会我就进去，这个太轻忽了。为什么？因为假设你是撒旦，你要来破坏神的功，你会在哪用功啊？教会嘛，对不对？你会去那个赌场吗？ 不会的，因为赌场全是属你的，对不对？你不用去搅和他们，对吧？你会去那个一群吸毒的酗酒的人里面，你不用的，他们都被你抓住了，你不用去搅和。你最喜欢也最应该到教会来，所以属灵征战最大的是在哪？就是在教会嘛。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在教会碰到不好的事、不舒服的事、让你难受的事是偶然的，太正常了啊！如果你没碰到，才说明有问题呢。但是因此我就不去了吗？我就轻看这个教会吗？不是的。你说主啊，求你带给我对的教会。好，最后你怎么知道是对的教会呢？啊，教会的对与不对又得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点来。最开始就是怎么彼得知道他是基督一样的，不是靠你的经验，也不是靠你的逻辑。你靠经验逻辑呢，你会觉得哎，十六节这教会那花玻璃都没有，我们老陈弟兄的见证做得非常好啊。他觉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觉得这地儿怎么看不像教会啊，像公寓楼啊。是因为以我的经验，我觉得教会至少要有神圣感嘛，是吧？啊，那个大十字架最好要画得花哨一点，对吧？耶稣在上面挂着啊，玻璃花一点，最好弄点圣徒，圣徒头上有个太阳照一下，对吧？你看那花玻璃上都有圣徒，背后有太阳在。那如果这么个小地方，破破烂烂谈不上，那普普通通的，那肯定不对。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夸张啊，海尔长老以前讲过的，有人就因此而离开十六节教会，真的。所以教会什么才是重要的，你得先弄明白。那什么才是重要的？真理才是重要的嘛，对不对？你是去这个地方是去聚餐的吗？不是的，对吧？你要去看花玻璃，我觉得你去看那个纽约什么什么什么博物馆什么的，大概比教堂要更展扬的多吧。就你要去寻找这些东西，你在其他地方应该能找到更好的，对不对？大都会博物馆没有神的真理的，但它一定有花玻璃，一定有各种展品，一定让你爽，那你怎么不去呢？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是很逻辑是很混乱的。我既然来到教会，那我就是来听属灵的道理嘛，对吧？那属灵的道理才是我分辨的第一原则。那这个属灵的道理我原来不懂，我得求问我的良心，求问我里面的圣灵。若你没有得救，你问你的良心。所以很多人哈，他来到十六节，我以前没有这感觉，后来慢慢发现，我总结啊，有的他就算没信，他也喜欢来，他觉得你们这挺温暖的，啊，挺有爱的。他说不出为什么啊，他几个地方可能吃了瘪了，吃了一些苍蝇，他说不出来。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他里面的良心在告诉他。像小孩子，他可能也说不出为什么，他可能就知道我的离那个人远一点，他就害怕啊。以前 Harold 讲他小时候一故事啊，印象特别深。他八岁的时候，他妈出去让他从门口端一个什么什么说花坛进来啊，然后他出去一端一抬头，看见一个长相凶神恶煞一样的男的，他夸一下就把那花坛丢了，嘣就跑回去了啊，这是他的本能。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自己在找，神会告诉你哪里是对的，而且地上一定有适合你的教会，这是必然。比如你说，哎，我今天我去中国了某个地方，或者呢，我去马来西亚某个地方，那地方我人生地不熟，我上哪去找教会呢？你去问神，他一定会带你去。然后带你去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就坐下来听他说什么，你不要去看他饭做的好不好吃 啊，你不要管他这个哎，这个奉献箱摆在哪里，这都不是你要去管的，你先坐下来听台上这个人讲什么，你多听几次，然后呢你回去祷告，你说主啊，到底对不对呢，然后你读圣经，然后你祷告，你就知道这个真理是不是出于神了。啊，这个是教会在地上哈，就这么几个点啊，大家能理解关于教会的这个真理了。最后一个，就这段话体现出来的意思是什么？一个有生命的教会，一定是传福音的教会，一定是的。就你看这个教会不长啊，教会多少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大家不要去论断什么教会啊。我们中国有很好的教会，有的华人里面有很好的教会，当然华人也有很糟糕的教会啊。但是你会发现很好的教会呢都会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会长的，它是有传福音的负担的，而且这个负担呢不是一个人的，它是一群的，就它每一个在里面的啊，它都是以这个为己任的。这就是什么？天国的钥匙在你手里，这就是十九节后半段的意思了。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捆绑和释放的责任是你们的。阿们。他把钥匙交给你，怎么话题又过渡到捆绑和释放呢？就是你拿了钥匙你要去做事的，对吧？你比方说呢，家里有几个孩子，你决定把钥匙交给老大，那老大的责任是什么？放学第一个回家呀，回到老大自己去游戏房玩到晚上六点钟，那弟弟妹妹全在外面雪里面站着，为什么？因为拿钥匙的人失踪了。你在地上捆绑和释放是你不能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你既然在教会里，你手里就有钥匙，交给彼得就交给你了。教会是人呢，不是房子，你手里有那把钥匙的，交给彼得就交给你。所以我一再说，这是成圣的道理，这个对于没有得救人啊，这个话是你没办法听的。神耶稣没有对着法利赛人讲的话，没有对没有得救的人讲的话，这段话是在对门徒讲的。所以你们有钥匙，你就要行那捆绑和释放的责任。好，大家会问，那我怎么捆绑释放？对不对？是不是我看这人顺眼，来过来加入我们吧，看那人不顺眼下地狱吧，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你只管把神的福音告诉他。所以捆绑和释放哈，是由钥匙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能理解对吧？就像什么道理呢？家里的老大，你信任他，你把钥匙给他，最后你看我的几个弟弟妹妹，我是老大，我能进门哈，最后他进门是靠什么？靠钥匙。然后他往门口一站，他进得去吗？他进不去，不是他进去，是钥匙带他进去，一个道理。不是他捆绑，不是你捆绑，不是我释放，是钥匙捆绑和释放。那为什么是他在做？因为他手里有钥匙。大家理解这个因果关系了吗？我不能因为我有钥匙我就斩羊，我说来小弟，再给我几个游戏币我就放你进去，你觉得明天会怎么样？明天爸会把我的钥匙夺走。阿们。大家能理解教会的责任和义务在哪里了啊？教会的责任和义务不是彰显自己，不是说我有多厉害，不是说进来的人你看啊，你要进，你要这边我们有真理的哈，不是的，不是说我有钥匙你就得给我游戏币，你就得捐钱，你就得做事， 我告诉你，钥匙就是主，就是主的福音，你要到他那里去。我开门，我告诉弟弟妹妹，谢谢爸爸妈妈给我们这把钥匙，我们才能回家，否则我们天天，我们每天放了学就在雪地里冷冷的站着，直到他们回来。这就是一个好哥哥了。这好哥哥拿着把钥匙，他该做什么？他该早回家，他不能在外面晃，因为他有钥匙。第二，他该干什么？他要拿钥匙开门，他要告诉弟弟妹妹，是钥匙开的门，不是我。你别看着我，可能有个弟弟觉得，哎呀，我哥喜欢打游戏，我给他几个游戏币啊，否则他不让我进门了。他若这样做，父亲第二天会把钥匙从哥手里拿走的。所以大家记得，在启示录的第一封信，耶稣对那个教会最后说什么？说我把你的灯台挪走。地上有些教会走到后来走不下去了，就散架了，散伙了，神就把他灯台挪走了。上帝连耶路撒冷尚且可以放弃，大家不要觉得你是个教会就了不得了，你是个长老就飞起来了，你是个牧师就属螃蟹了。你要是不去谦卑的做主公，神就把你钥匙夺走了，神把你灯台挪走了，你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真理，两面呢都不能偏。你很可能说呢，哎，我得救了，然后你一点的负担都没有。所以你得救了以后呢，你就整天干啥干啥干啥啊，以前吃麻麻香，现在吃麻更香啊，你完全没有属灵的负担，完全没有救灵魂的负担，你就走那条道了啊！哎，这有大问题。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那个比喻，大家记得吗？你就是拿着那一千两埋在地里。耶稣要问你责的，那你还有一个路可能走偏了，说还不得了的，我有钥匙啊，我捆绑谁就捆绑谁，释放谁释放谁啊？嗯，对啊。老陈笑，哎，那你得到我这来啊，老陈啊，你得尊敬我一点啊，要叫牧师啊，不准叫名字，这个也完蛋了，因为你不过是个仆人呐，你不过是拿了一把钥匙，你有一个责任，你要把人领回家，捆绑和释放全都是神做的。你听了福音不信的就受捆绑了吗？听了福音得救的，谦卑相信了就释放了，那这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又不是你救他的。但你若不讲，你就有祸了。你讲了以后觉得是你救的，你也有祸了。好，这就是这段话的属灵含义了。好，大家都能明白了。我盼望我们基本上把这段话都解出来了。最后二十节，当下门徒，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句话呢，在当时能理解，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成就啊。这个呢，是在历史当时的环境。在今天，我们今天重点讲，在今天，因为他讲的太早，在当时会让耶稣没有办法去做他的工。事实上呢，耶稣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形啊，那些。大麻风好了以后就四处一讲，大家一拥起来呢，耶稣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待了，就只能退到旷野去啊。这个也是一个道理啊。那今天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属天的道理在成圣里面，在人得救以后啊，的确大部分是不太适合和不信的人去分享的。所以为什么我强烈建议我们在座的在我们后面的一段的查经里面，建议大家呢，至少你要去补我们的那个福音课的那个内容，就是我们会上福音课的，至少你两个课得同时上啊，你不能单听这个陈胜的或者 神跟门徒讲的那个道理。因为呢，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他会在你没有信的时候啊，他会给你加负担。我见到过这个情形，就是人当没有信的时候啊，他听很多成圣的道理的时候呢，他的担子会越听越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没有得救，你直接去读罗马书的十二章以后的内容啊，那个话其实是比较重的。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献为活祭啊，我给大家读一下，给大家读一下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后面的话是一句比一句更直接更重。你若没有信呢，这个话你会当作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对，这个命令呢，你会有两个效果。第一呢，你会觉得这个神很凶，这个神很凶，你会离他很远，你会怕他。第二呢，你会生出骄傲来。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这个我能做得到啊！你说，哎呀，我终于找到神了，哎呀，这个世界太坏了。这是今天某一些的异端就是这样的啊！啊，你看上帝就应该这样的嘛，我们这些不做不到的人，通通不得救。这就是这两个后果：第一，让你离他远；第二呢，让你以不正确的方式去接近他。这就举个简单的形象的比方啊，就像一个孩子呢，除非他真知道这是我妈，我完全不怀疑，这个时候他妈跟他说的比较重的话啊，那个话的味道才对。否则的话呢，他会觉得这是不是我妈，像后妈，特别像，不可能，这话我亲妈不可能这么说，我亲妈下不去手，这个大家能理解吗？你就开始怀疑她是不是你妈了，这种你就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神了。你这一步都没走到，你就不要去听这话。这就是属灵的那成圣的道理，就是这个，就一定要先得救，一定要先。神有没有重话呢？有，但这个重话的前提是什么？我跟他的关系很近的时候，他才说的。他说的前提是什么？我真知道他爱我，我丝毫不怀疑，哪怕他带我上火星柱我也不怀疑，得到这个程度啊。那他真给你带你上火星柱了，你说不行，我上火星柱我就怀疑了，他就不会把上火星柱的道理告诉你。能理解对吧？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父亲嘛，他的比量我的信心来跟我讲道理嘛，对吧？比如你三岁孩子，你就上来跟你吓唬他，说外面全是拿刀持刀行凶的人，他是真害怕的，他怕到可能天天晚睡不着觉的。你做父亲的不会这么带他，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出于爱。所以二十节哈，神是出于爱，他不是说我藏着不告诉你啊，这是我们的秘密啊，不告诉你啊，不是的，是你的信心没有到那个程度，你就不配得听这个道理啊。这个配得不配得不是说我有多厉害啊，而是你没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就像年龄是一样的，就是你没有姚明那么高呢，当爸的就非让你扣篮，这个不是你不对，是你爸不对。所以神不是那样的父亲，所以他说呢，你就不要去学姚明的道理。所以他就跟门徒讲了，你们这些当哥的听见了以后不许去告诉弟弟，就这个意思，对吧？我翻译过来通俗的话就是这样，你听见了你不许随便分享给你弟弟，不是因为你爸不喜欢这些弟弟，而是因为他听不懂，他听了只会害怕。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开一个下面的头，大家顺序读一下，从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八节哈，然后读完以后大家稍微看一看哈。 我先读第一节啊，从此耶没有，刚才读到二十节，
到
刚才啊停在谁呢？对，二十一节往下。
耶稣预言自己的死，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说，全他说主，彼得就拉着他全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不能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因降低世界还上世界的圣意，与什么应许你？因王领哪些么方向的你？
您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作真实者天民，那时候他要招个人的行为包容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面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好，我们停在这哈。这里面呢，我们开一个头，就这一段哈，开始讲到耶稣的受难。耶稣在受难之前一共三次预言了他要受难，这是第一次。好，那在开始这个段落之前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假设你第一次被启示你是基督，你是那大家长久以来盼望要来的救世主，你第一件事情想跟人分享的会是你要去死吗？马太福音是时间顺序啊。耶稣刚被人认出基督来，他迫不及待的要告诉别人，是我要去受难。这个不合人的道理，人从来不会这么想事情，对不对？你会有很多的可能，你会跟人一起来分享这个喜乐啊，呀，我是基督，来我们庆祝一下啊，对不对？基督终于来了，等了几千年啊，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等呢。你等一千年的东西好不容易等到了，你不庆祝一下吗？那或者至少，那我是基督，那我有能力，我们显示一下，对吧？那这都可以，这都是人可以接受的。那他为什么迫不及待的？或者说我来跟你们讲一下天上的事，对不对？我都给你们讲点天上的道理嘛，属灵是怎么样的，天上的父啊，那个宝座是怎么样的，天使是怎么样的，他有好多东西可以讲的，对吧？那我可以讲点恐龙是什么嘛，对不对？我也很感兴趣。为什么迫不及待的要讲受难呢？因为这个是对我们最重要的。神的爱哈，它显明在哪呢？它总是把我们最需要的先给出来。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我们最想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点。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我要大家去思考一下，就是因为你想要的肯定不是你最需要的，所以你根本想不到耶稣死，因为我也自己也不愿意死，但是我若不死我就不可能得到他。这就为什么他后面讲，人若赚到全世界赔了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最后一个都不会是十字架，十字架从来不会在我们想要的单子里，但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十字架。举个简单的形象的比方啊，小孩生病了，发烧咳嗽病得很重，这个时候呢，他原来不知道你是他妈妈，这个时候终于知道你是他妈妈， 说他特别喜乐，哎呀，我这辈子以前从来没有妈呀，终于都碰到我妈了。他第一想到的是冰激凌，第二呢是鸡腿，第三呢游戏机票。他妈上来给他打一针，能理解了吧？就是这个道理。他妈上来为什么给他打一针呢？要救他，不救他他就死了，就是这个道理。他妈上来就告诉他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耶稣的心了。我刚才这个比喻啊，是最接近的比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做母亲的从来没有过像基督那样的心。为什么呢？母爱啊，没法跟基督的爱比的。你可以为你的孩子做很多的事啊。我们今天看这个词啊，我昨天在我们主日的分享的时候，我分享了这个词啊，在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就是二十一节的中间这个词。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啊。我们今天剩下一点时间，我们主要讲讲这个词，必须，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啊，受。第一是受苦，第二是被杀，第三是复活，这三个都是必须的内容。好，必须呢怎么解呢？大家想一想，假设我要帮助你啊，这个帮助呢只是我举手之劳，英文叫 do you a favor， 给你一个 favor， 一个帮助，你会不会感谢我？你会的，因为我帮助了你，你一定会感谢我。第二呢，如果我的帮助啊，还要费上我的时间和钱，你的感谢声音就更大了。要 greatly， 你特别的感恩了，你觉得这个，哎，我已经在地上找到好人了。如果我这个帮助要付上的代价，可能我会受伤，甚至送命，可能哈。你就已经受不了了，你就痛哭流涕了。如果这帮助是必须我要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的，哪一个母亲会是这样的？哪一个父亲会是这样的？所以必须这个词这里特别重要，它告诉我们神的心是怎么样的。他说我必须做的，他说你们不明白，但是这件事是我必须做的。所以必须这个词体现了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我刚才讲的神的爱，这个爱是超越一切你所能理解的范围。所以我信主这么些年的，我一直低估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低估了神的爱，第二就是低估了我罪的代价有多大，赎价有多高。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必须的第二个点。必须先表明他爱你，就这个不是可能会死，是必须，也不是说呢我就花一点精力就帮你一下，是必须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他表现了我们的代价，我们灵魂的赎价代价无以伦比的高，高到一个程度，神必须死才能赎我回来。能明白吗？上帝很厉害的，上帝可以造万物，宇宙万物，我们今天吃的穿的全是他造出来的，对不对？他的能力远超过我们想象，那他为什么不通过创造的功来解决我犯罪的问题呢？大家都记得那一刻特别重要的一刻，耶稣祷告的说，他父啊，如果可行，求你挪走这杯，但是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这是他在科西玛尼园，就是第二天受难前一天晚上，犹大来之前最后的一刻，他的祷告的内容就是这个。他祷告说什么？他说，天父，如果可以，你让这一刻呢过去，但是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神没有回答他，意味着什么？不可以， 没有第二条方案。神没有第二条方案的事啊，整本圣经就这一件，再没有了。这就是代价之高了。他必须，神说必须就是必须，不是可能。英文叫 no alternative 啊，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啊，就像今天我说我吃不饱，家里没有米了，我可以有面，没有面了我可以有土豆，没有土豆了可以有玉米，没有玉米可以吃肉。神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来供应你，就神可以通过创造，他有很多 alternative， 对不对？实在不行他弄个乌鸦，对不对？神很厉害，一个乌鸦喂了以利亚好多年。但是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别的路了，必须。耶稣一旦显明他是基督，他讲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这个，是我必须做这三件事。这样的道理，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们真的要去深深的思考这一件事情。神的心呢，他是藏在他的话里的，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觉得圣经的次序是偶然的，这是圣灵带着圣徒们写下来，这就是神的话。神为什么这么安排，他是有很深的意思的。这说明在他里面，他极其的迫切想要把这最好的东西给你。他不但极其迫切，而且他深知道这样的代价是他自己的生命，就他等不了更多一刻了。他一旦显明，就当他知道，他说：“哦，我看见了。”彼得这句话一定是天父来的。既然天父启示我的身份，这件事情已经明了，我就不用再等了。他以前为什么不讲他要受难？不是他不愿意，不是他害怕，不是他不愿意提起这一刻，他特别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只是时候没有到啊。基督不被认出来，他就不能说这话。他一旦被认为基督，基督是怎么救人？基督是谁？基督是救主嘛？他怎么救人呢？他死才救我们，因为是必须。所以当他被认出救主，他里面那颗心呢，他爱我们，他完全不想他要死，他完全不想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一时刻就说：“孩子啊，我告诉你，我必须要去，因为这件事对你有益，因为我爱你。”这就是神的爱再次显明了。从我们的角度，这就是我们的罪的代价也再次显明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三件事情：受苦、被杀、复活，这是必须的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得救的核心了。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前3个小时受苦，后3个小时被杀，最后3天以后复活。受苦他在为我们什么？为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受苦啊！我们因着他的鞭伤而得医治，以赛亚书这句话记得吗？为什么他没有说我因着他的死而得医治呢？因为死是救我的灵的。我们每一个人，哪一个人在地上没有病痛呢？上帝是不是说：“哎，老陈，我救了你，没事，你癌症就熬着吧，你开刀你就痛吧。”上帝是这样的吗？你在地上的每一时刻，你心里所求的他都愿意给你，尤其是当你在苦难中呼求他的时候，那他怎么把你从苦难里带出来？他替你受苦吗？你求他就好了吗？我们因着他的鞭伤而得医治，所以他要受苦也是为了我，他受的鞭伤也是为了我，否则哪有那种我们这里有多少姐妹有这种见证的？啊，这一下病就好了，然后医生说查错了，一堆的说查错了。 真的查错了，不是的，是这个病到耶稣身上去了，他替你当了，就这么简单。因为否则这个病不应该你承担吗？对不对？病哪里来？不就从罪来的吗？罪哪里来？不是从你或者你的先祖来的吗？就这么简单。你不是该着得吗？就是你应该得的。这痛苦若没有神，不就该我承担吗？那你祷告以后到哪去了？不是他来担，他什么时候担？不就是那时候担的吗？因为他是超越时空的，他既是人又是神。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所以他超越时空的时候，他就能在时间里为我们所有人全部承担。所以你千万别觉得你跟他祷告的时候他离你很远，你说主啊，你不了解我，我有多痛，主说我完全知道，因为我就是为你受苦的。第二，他要被杀，他为什么被杀？因为就我的灵啊，我就算我肉体好了，对吧？就算老陈弟兄医治了，好，神迹般的医治了，他也会死的，我也会死的。死了以后怎么办？没有基督我就下地狱了。为什么？因为我的罪，我得自己负担呢，我得承担后果。因为我的人，我们人既有肉体也有灵啊，我们犯罪的时候是灵在犯罪啊。所有的动物是死的时候是魂是下入地的，动物是没有魂的，没有灵的。我的灵是不死的，无论我承不承认，我死的时候我都要去面对审判。那我怎么办？我自己承担，基督替我死，他被杀了我就活了，他死了我活了，这就叫替罪羊的意思，他就是我的替罪羔羊。然后如果他只是死了，他没有复活，那我还是没有盼望。为什么？因为他受审判跟我受审判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死嘛。最重要的是他活了，他三天以后复活了，我信靠他的，我可以跟着他一起复活，盼望才就此而来。这三件事就是救恩的最核心的内容，所以他迫不及待的要告诉我们，在他第一时间显明身份以后的第一时间，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就这三件事。他有多爱我们，你们就知道了。彼得的反应我们下次再讲啊，今天没有时间了。彼得的反应就是我们的反应，我们就是不要，不要，我们要冰激凌啊，我们要棒棒糖。我们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神的苦心，也明白神做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境况是何等的需要这个救恩的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我们如此的感恩，因为您的话语是宝贵的，您的真理是如此的有力量，让我们明白您属天的启示一切都是真的。父啊，求您带着我们怀着孩子般单纯的信心说，主啊，我愿意相信啊，因为这和我们良心的声音是吻合的，这和我们在安静时刻面对您所出来的声音都是吻合的。父啊，求您带着我们不但接受，更愿意顺服，说主啊，我就按照您的话去做，我必见证您的荣耀，也必见证您的真实。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已经得救信主的，真的能拿着这把钥匙，带着一切尚未信靠您的人进这扇救恩之门。求您给我们力量和信心，也带着我们尚没有寻见您的人，能够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能够得着这救恩。是吧？谢谢您，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